沙巴沙龙，感谢主，菲尼哈为神祭血的心。好，那么今天的妥拉民数记呢，我们进入下一个部分。刚才姐妹为我们分享了前面，那么下一部分是从28章开始，是讲神的节期。那么28章我们再看第一句话，神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那么我们都非常的熟悉神的节期，那么神的节期是神所定的日子，我们知道它的希伯来文是 Moedim， 这个是个复数，因为神的节期是很多的日子，那么它也是神所定的日子。那么在我们在看神的节期的时候，它强调了很多的重点，就是神的节期是神所定的日子，然后我们要按照神的吩咐，他有他指定的地方，他有特别指定要向神所献上的礼物。所以我们看一下民数记为我们所记载的节期的吩咐，我们会觉得它跟立位记甚至跟生命记跟出埃及记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神的节期从每日开始，然后每周的安息日也是他的节期，然后每个月的月朔，这个月朔是指的是希伯来历的月，那我们这个月是处在希伯来历的第四个月，月朔已经过了，那我们下周会进入第五个月的月朔，那么这是神说在每一个月有一个向他献的祭，那么每一年会有一些节期。我们现在越来越熟悉神在每年的节期会是什么，我们现在可以脑子里都会有一个回应，那么是月节，这里讲到的是七七节、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那么让我们很奇妙的是说，我们一读到民数记的节期，我们会看到全是和献祭有关。为什么从这里进去？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人在读民数记的这个节期的时候，真的是对神说献的这些动物你都非常有兴趣的读下来？我在看的时候说，如果不是自己要分享的时候，要去把里面的话语启示打开的时候，我想我可能不会那么的去读。我在想说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这一周的妥拉从哪里进来的，是因为巴兰没有咒诅以色列成功，那么他知道神最注重的是圣洁，他最恨恶的是行淫乱拜偶像，那么他勾引以色列，在以色列人面前放了一块石头绊脚石，那么让以色列不仅是跟外邦的女人一起拜偶像，吃拜偶像的食物，还行了身体的淫乱。如果我们在灵里不去敬拜真神，那我们的身体是跟着犯淫乱，灵魂体是合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敬拜的是哪位神，那我们的身心灵会完全的朝着圣洁的方向往前行走。那么我们也是知道，从圣经中神说，以色列你们在旷野的40年，岂是将供物献给我呢？你们岂是抬着我的约柜呢？你们岂不是抬着摩洛的他的神龛呢？所以神在这里从他的献祭的角度告诉说，我有规定我的日子，我有我的节期，你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你们是效法的是列国的节日，你们拜的是列国的假神，你们对这些世界上的日子非常非常的清楚，不厌其烦的按照世界的规矩怎么向他们的假神献祭是非常非常详细的，在如何的高山跟树下你要做什么。今天的人们也是，神在马拉基书里面说，你们就是厌烦我，说耶和华的节期跟吩咐是何等的繁琐。想一想看，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日子跟这个假神所规定的日子，我们之前或者是现在还有人是多么的一步一步的不厌其烦的去守，而对耶和华的节期所吩咐的，神的百姓会觉得繁琐。我们还说神的道不公平，谁的道不公平？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特别的来看一看，神在规定他的节期的时候说，从献祭开始。什么叫做献祭？ 献祭我们从利未记里已经学过来，它的希伯来文是 korban。 korban 的它的希伯来原文是跟靠近有关。我们跟神之间，我们现在非常的知道，是因为罪有阻隔。你犯了这些罪，你没有办法再正常的来到神面前，你必须通过献祭。献祭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在行一个仪式。你在宰杀牛羊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宗教仪式。你在宰杀牛羊的时候，你在想说，我跟神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在流血的时候，我会知道，我其实是跟他是一样的，这个机会应该是我来的，死的应该是我。等到了这个末后的世代，人们开始要开窍。有一位叫做耶稣啊，他是全人类的神，他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最终也要成为全人类的救主。他为所有的人类所犯的违背神的话语的罪，他成为了终极的祭物。他使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毫无拦阻。那我们看看神规定的这个日子节期是从每天开始的。每天要怎样？这是祭司要做的事情。我们想说是跟我没关，我又不是祭司，现在也没有圣殿，但是有一天圣殿会重建，祭司正在预备好。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要知道如何按照神所规定的向神献祭，那么我们脑子现在高度的运转起来，我们的灵要活跃起来。今天有很多先知性的信息下来，希望神允许我们在这个时候听见，那么必须是他的话语是个根基。然后呢，每日献的祭是早晨跟晚上。早晨跟晚上，当你要想到说我今天早晨要向神献一个祭，晚上也要向神献一个祭的时候，你的心是怎样？到神规定的几点钟？五点钟，好，我献完祭了。然后我到、神规定说下午三点钟要神晚上再献一只祭，然后我五点钟，或者是到下午三点，或者是九点钟到下午三点钟，我可以干任何事情。我跟你讲，实际上你会非常非常的紧张，你会在想说我献完了这只祭，我晚上神要让我规定那个献祭的时候，如果我的心不跟神紧紧连接，我是没有办法做出来的。就像说神规定安息日来到这里，如果你每天不跟神连接，你安息日不会出现在这里。你安息日出现在这里是你的人的躯壳在这里，你的心没有跟神连接在一起。神规定的向他所献上的节期的供物是每一天，从每一天开始，早晨跟晚上。早晨跟晚上献什么？长献的，每天所规定的祭物，神称为长献的燔祭。长献的燔祭是一岁的公羊羔，早晨跟黄昏各献一次，然后必然有素祭相随。然后要浇奠祭，奠祭不是水，是酒，而且是纯酒，是非常香醇的酒，浇上去。然后每一周到了，每一天每一天做这样的一个献祭之后，你到了安息日要献安息日的祭。安息日要献什么？安息日，我们现在是没有圣殿了，但是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向神敬拜赞美。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看他神的吩咐是什么。其实你到神的面前是，这是一个献祭的动作。献祭的时候是心要来到神的面前。守安息日是从星期五的日落开始到星期六的第七天的日落结束。那么这一整天你是在神的面前的。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旧的观念，我们以前都是从星期日的礼拜出来的。我们之前的敬拜神的观念是星期日的礼拜，我只要出现了，我这一天叫做礼拜神了，我已经向神向上敬拜了。可是当我们开始回到希伯来根源的时候，我们发现神是这一天你要分别为圣。我们不是上午出现在这里敬拜神就叫做我守安息日了，是从星期五昨天晚上开始日落的时候，当你献完了黄昏的祭长献的祭的时候，你就知道安息日的祭要开始了，向神守安息日来尊敬他。那一天，这一天是你分别为圣出来归给神的，你在向神献上他所要的，而且是喜乐的。献祭不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我们在想说只有祭司才可以做这个献祭的工作，在神所指定的圣殿里面，祭司每一天在重复，不断的重复他的工作。 在一个同一个地方，它是一个机器人在没有大脑的运转，不是。当这个祭司他每日每周在重复这个动作的时候，他每一天是更新的。他每天早晨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会看到前一日所献上的祭的灰已经在那里出现，当他洁净灰的时候，他就知道神悦纳他，而且那一天开始神给他新鲜的启示。他在向神献祭的时候跟神是最靠近的，当他完全靠近神的时候，神会将他的心意他的命令的敬意告诉他面前的仆人，我会让你看见我所看见的。祭司是站在人跟神面前的一个媒体，一个代祷也好，一个有王身份的一个势力者也好，他知道如何的去把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心意跟神国现在在运转的这个完全的系统的运作到什么时间，现在是神要释放出什么启示，在他跟神亲近的时候，献祭的时候，他会完全的得着，然后他要传递给以色列的百姓。今天是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呈现的是一个人的我这个人的一个躯壳而已，还是我的身心灵来到神的面前？我不是在重复一个宗教性的动作，我是在每天每天更新来到神的面前。神，你今天要释放出你的心意是什么？但是安息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是说，是来单单的尊崇他，是来高举他的圣名，是来尊崇他的时候，不是为自己求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心意会下来。所以在守神的节期进入到他的吩咐当中的时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分辨的灵，我们要知道神的命令在这时候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他到底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在什么时候向神求什么，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那么我们的所谓的服侍，从这个对的人跟神对齐的这个心意跟话语里面出来的这个人所带出来的任何的一个服侍，都会将天国带下来扩展。所以我们看到每日早晨跟黄昏，你献完这个祭之后，这叫长线的繁祭之外，安息日还要另加安息日的祭。安息日是每周每周的。当你每周每周跟神有这样的一个更新的一个亲近的时候，每个月神要把你带到一个更广阔的祝福的里面。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是跟神的心紧紧合在一起的祭司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期待每一天每一天跟神这样亲近，每一周每一周跟神这样亲近，神继续扩大我们的容量，继续扩大我们的这个心思跟意念。到了这个月的时候，主啊，你还要将什么祝福赐下来，当我来按照你所吩咐的献上你要的供物跟你要的事情的时候，每个月的月朔，每个月的月朔是希伯来月。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到妥拉根源的时候，我们开始非常非常注意神在每个月里面要赐给他百姓的启示。这每个月十二个月是按照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设立的。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是第四个月，第四个月是哪一个支派的月份？流便支派的月份。所以如果是他的儿子的话，是以色列的儿子的话，他这个人他实际上发生灵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神会让他的百姓注意要去防止一个事情的发生。这跟世界上说我们占卜月份我们掐日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因为路西佛他真的是在神早座前，他知道天国一切的运作，他知道神一切的这个他运作的方式，他太知道这些事情了，唯一他不知道的就是神的心。所以他会带到地上很多是模仿神的作为，占卜星座月份，能没有？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有占卜月份掐日子都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当悔改过来回到神的里面的时候，才发现天哪，这才是真正的宝藏。神在每个月有他的祝福，你到了每个月的月朔的时候，要将那初熟的果子，这个月所新鲜的一切的收成，物质上的灵里面的献给神，这是 first fruits 一个初熟的果子的一个贡献。 因为这个月你要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循环。上个月过去了，这个月你开始被神更新，这个月神要赐下的任何的启示我要得着。那么这个月是第四个月，我们知道第四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拜金牛犊的事情产生了很大的恶果。之后我们往下走，我们看到节期，我们会再去把开这一块稍微再打开一下。那我们知道每个月的月朔要将自己的心再次在神的面前呈现，因为以赛亚书的66章说，到了安息日跟月朔，凡属血气的都要到万军之耶和华面前下拜。所以我们对月朔不太有概念，或者是不是很深，我们要非常非常的知道分辨时候跟季节。下个月是第五个月，第五个月是为以色列祷告的一个犹大狮子吼叫的月份。因为第五个月的第九日发生了圣殿被毁，所以我们根据灵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在这个月如何的守望，而我们并不是进入到这个月所带来的咒诅的里面。我们认识神的人眼睛是亮的，我们知道该如何在这个月将以色列人和我们自己的属灵的低点带出来，进入到神的心意当中。我想这是一个神给我们注意他月朔的一个启示之一吧。所以每月有限的季，所以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在家里真的是列个表，每月限的动物，燔祭就是全烧的。还有神说这是一个燔祭，而且是有馨香之味的祭，到我的面前我就悦纳。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燔祭是被火烧的，然后有馨香的气味散发出来，是蒙神悦纳的。我们第一个会想到的是我们的耶稣啊，他是我们的，他为了我们成为一个供物，他所献上的祭是有馨香之气，耶稣的死带来一个生命的气息。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目标是，我们也要成为一个活的祭，烧在神的祭坛上，出来的是一个馨香之气，是蒙神悦纳的。所以当你把这些神所要的供物写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规定这些事情让我们去做的时候，它无非是让我们的心真的要进入到一个深处，是我们忽然开窍了。我们从这些所有的宗教仪式当中，我们看见了他的心在运转，我们也要看到他是如何的应验在我们的救主弥赛亚耶稣啊的身上。所以每个月的月朔这样的一个结束的时候，我们进入到每年的节期的里面。每一年的节期从第一个月亚比月开始，有一个节期是什么？我们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逾越节的 Seder， 就是一个参会也好，是按照神所规定的，我们按照他所设定的次序来守这个逾越节餐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一个心意是如何的应验在耶稣啊自己的身上。那我们今天不是去细讲你要献多少的牛羊，我们从这里要看出说逾越节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Pesach 它是 crossover， 是越过的意思。神将他的百姓从以色列带出来，要跨越埃及，要跨越红海，要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你必须要做一个动作跨越，你要成为你的家族第一个跨越的人，第一个跨越大河的人，幼发拉底大河，跨越巴比伦系统的是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我在这里可以说他是我的祖宗，因为这是和圣经的话语。他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祖亚伯拉罕他曾经跨越了大河，他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所以希伯来的他的意思是跨越，你必须要跨越。如果你不跨越，你没有办法跟神走，你没有办法脚踏两只船，因为跨越是要离开的。如果你脚踏两只船，你一脚踏在世界，你一脚想要踏在神的国度里面，你这个人会被一分为二撕裂的。你必须要扔下所有你要离开的系统、世界、拜偶像的文化。我说的还不是几千年前的以色列人，我现在说的就是神的百姓。我们现在真的跨越了吗？我们人坐在这里，我们说这是一个回归陀拉根源的一个事工，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跟神相同的意象，你回归了图拉的根源，你离开这个世界的系统，你跟自己说，我真的跨越了吗？我今天坐在这里，我真的跨越了吗？你必须跨越。如果你成为你家族中第一个跨越的人，你成为你的城市、你的国家第一个跨越的人，那么你将带来你后面的所有神给你的那些人跟你一起跨越，你将带出一个家族，你将带出一个社会，你甚至要带出一个国家。亚伯拉罕带出一个大国。所以逾越节让我们看见这位我们的弥赛亚，他要让我们带我们跨越。当你跨越的时候，你的罪也要被扔在脑后，你的罪是靠着逾越节羔羊的宝血涂在你的新的门楣上，你的罪就被赦免，然后你就会从那个罪的死里面一下子出来，你要进入到生命的循环当中。这不是一个很抽象的话，这是非常实际的。当神把他的军队以色列百姓这个命定的心腹从这个罪恶的埃及跟拜偶像的系统里面带领出来 crossover 跨越出来的时候，你不是停在一个跨越的地方，你还要继续 go beyond， 你要继续向前。向前之前往去哪里？向前之前我们要经过旷野。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马上出了埃及第二个月满了，进入第三个月的月朔的时候，月朔他们来到了的是西乃山脚下，然后这个五旬节七夕节在这里面应验出了它的意义。当耶稣把他的百姓带到西乃山脚下的时候，这一群不再是埃及的奴仆，他的恶已经完全的脱落，他要成为耶稣的心腹，耶稣的心腹要进入他良人跟他立的婚约的话语当中得洁净。所以神在西乃山脚下和他的这个准心腹要进入婚约的盟约。你们愿意吗？我愿意。如果你愿意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句话我们觉得是跟神是神跟3500年前的以色列人说的，不是。现在是跟我们讲的，我们也必须要经过西乃山脚下那一关。我们听了很多次，但是这个有没有成为我们的真实？在西乃旷野，这个婚约成立了。因为百姓说我要，所以他们跟弥赛亚也是要进入婚约，但是马上这个婚约就被破掉了。当神跟他的百姓在西乃山下立了这个婚约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24章，当这些长老跟神吃了喝了之后，神对摩西说，你上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刚才说的10诫跟我的话语诫命写在石板上，还要把这些诫命传给你，然后你要传给这些以色列百姓，教训他们，你上到我这里来。于是摩西都上了山，上了西乃山，在西乃山几十天，40天的时候，百姓等不及了，他以为领他们出埃及这位神又不见了，他们所以就鼓动了亚伦说，为我们造一个金牛犊，这个金牛犊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我们要向神献祭。所以他们并不是觉得我在向一个偶像献祭，我在向耶和华神献祭，这是一个极大的谎言。今天我们在自己的教会当中，无论你是坐在这里的，你还是在网络听的，我们的教会我们自己有没有拜金牛犊？你以为你在拜敬拜耶和华神，你在向他献祭，其实是你为自己造了一个偶像。所以当摩西从山上拿下这个约板，成为他们婚约的这个婚约的证据的这个10诫下来的时候，以色列已经被约，速速的被约，所以这个10诫的婚约的板被摩西摔碎了，这个约当场就破掉了，刚刚立完的当场破掉，这个婚约已经不存在了。然后耶和华神说，我要将这些被约的以色列百姓完全的灭掉。摩西再次上了西乃山。所以摩西再次上西乃山的时候，应该是第6个月的月朔，不是，是以路月。他在西乃山上40天， 神说我仍然要应允你。他在西乃山上40天的时候，神重新将这个被毁坏的这个约再次写在这个石板上，十诫跟他的婚约再次赐给了，通过摩西赐给他的百姓。所以摩西再次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是40天。当百姓看到摩西带着这个被重新更新的、被破旧重圆的约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所有的百姓都知道神赦免了我们，神赎了我们的罪。所以当摩西第二次将这个十诫的约拿下来的时候，应该是在第七个月的第十号赎罪日。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这个每个月的循环当中，我们会看到神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当犹太人今天在守耶和华的节期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插之进入，我们在守耶和华的节期的时候，我们也要给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这个月是历史上我们自己也是会容易拜偶像离开神的日子，你要警醒。仇敌会用一个你根本不太知道的方式将你使你绊脚，再次进入拜偶像的这个圈子里面。所以你一定要非常的警醒，分辨时候跟日子。你现在真的是高度的运转，分辨什么？我拿什么分辨？我现在真的是在拜这位耶和华的神，我还是在宗教里面运转，我还是来完成一个宗教仪式。当你的心开始活起来的时候，你的心跟神他所定的日子对齐的时候，他火热的心必然要降下来，你火热的心一定会被他眺望起来，你跟他对齐。当你不跟他对齐的时候，你再为他大发热心，这个是肉体的嫉妒，这个不叫做神圣的嫉妒。当你跟神的，你在神所定的日子里跟神对齐的时候，你得到的是一个神国的神圣的圣洁降下来，那是一个神圣的嫉妒。所以当你走在一个神的节气当中，你到了逾越节，你会想到我跟神已经跨越了。你在七七节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你在思想说我的这个婚约是跟神所立的，我为他的话语有没有大发热心，他跟我立的这个婚约他已经被他更新了。所以当吹角节七月份的月朔第一日，当神的号角声吹响的时候，他让你的是回，他让你是一个回转悔改的心，你的灵马上就苏醒起来，你不会在那边继续睡觉，你也不会转背面向神，你的灵魂整个的苏醒起来，因为还有十天案卷就要打开，你是不是真的没事了？你是不是真的被神一笔勾销你的罪，全在乎赎罪日的时候这个案卷打开？你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他赦免我的罪，但是希伯来书里面讲，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全能，已经尝过圣灵的滋味，跟圣灵有份的人，你已经知道神做成福音的每一件事情你都明白，如果你仍然要离弃真理的话，那么赎罪的祭跟你再也没有份了，因为你将耶稣啊明明的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所以在神所定的节期的时候，你再一次跟神说，我还有什么罪是没有跟你搞清楚的。因为上周我们这里的信息是说，有神的仆人跟使女已经释放出这样的信息，说现在是跟神搞好关系的时候， get right with God。 当你跟神搞好关系，修复这个关系的时候，神会让你的心点亮，说我跟人的关系也要搞好。当你只有跟神在这个关系被重新纠正跟恢复的时候，你的眼睛会打开，你会跟你旁边人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正确的轨道跟运行当中。所以当七月的第十日赎罪日开始，你的罪被神完全的赦免的时候，七月十五号的祝棚节，你才会欢喜快乐，因为你可以欢喜快乐，心里毫无畏惧的来赴这位弥赛亚神的羔羊的宴席。刚才我们分享说真的很奇妙，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长老也跟我们说，从圣经上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那是逾越节的第三杯，救赎之杯，主耶稣啊说，这是我跟你们立约的杯。第四杯说我没有喝，我要在天国里面再喝的时候呢，日子我要跟你们重新举起杯。在那你知道祝棚节是预表弥赛亚回来做王掌权的， 羔羊的宴席在那个时候打开，他在逾越，他在祝棚节的羔羊的宴席上完成他逾越节宴席那个没有完成的杯，所以他的时间点都合在一起。你不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给我们很大盼望的一个启示？所以这里在记载祝棚节的献祭的时候，非常非常非常的不一般，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把这个从头到尾读下来。我们看29章第17节开始，其实从第14节已经开始了，说第一天的时候要献公牛犊13只，当然还有公绵羊跟1岁的公羊，公羊羔一个2只一个1只，还有一个公山羊的赎罪祭。然后从第一日开始，你献的公牛犊一日比一日减1只，直到第7日的时候它变成7只公牛犊。它是一个牛犊嘛，我们知道是年轻的牛， young， 它是一个还没有成人的牛。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第8天，祝棚节第8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盛会日，叫 Shemini 的时候，耶和华在这里规定说你要献1只牛就可以了，一只公牛，它不再是公牛犊，它是一只成人的牛，一只。所以我们在想说，在神所设定的这个循环的日期的时候，人到他的面前来献祭，来跟神亲密的时候，你是一天比一天进入一个成熟，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你是一个成熟的一个人，像一只成熟的牛。或者我们在献祭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终于可以成熟起来，我们的身心灵成为一个丰盛的，来参加神的祝棚节的一个宴席。所以我们知道祝棚节的意思，在撒迦利亚书我们也知道，这不只是认识神的百姓要守的一个节期，列国都要上耶路撒冷守祝棚节敬拜大君王，如果有谁不上来，埃及若不上来，你那地必不下雨。所以耶和华的节期在向神的百姓宣告，我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只有我定日子，只有我废王立王。如果我们跟神的这位神的心意对齐的话，你的心会被每天每天借着你每日所献的燔祭，每一周的安息日，每一个月，以至每一年，你进入到的这个循环是非常非常丰盛的，是向上的，你绝对不会重复的，你绝对不会在原地打转的。如果你说我还是跟以前一样，你要非常警醒，我在这里重复2年3年所谓的过安息日，然后这里有过节期，我们也在守节期，但是你觉得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有什么地方就是没有被眺望，那么你可能会错失一些东西，那么今天你要跟神祷告，因为神的这个每日每周安息日，每个月的月朔，每一年的节期，它是让我们阿利亚不断的向上，跟神不仅是不断的靠近，最终是合而为一的，你要得着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回顾一下今年5778年，今天我们处在第4个月，第5个月，第6个月，第7个月。那么虽然这不是圣经中规定的新年，但是这里面我们说犹太人觉得这是一个新年的开始。当然我们知道，当吹角节的号角声响起来的时候，它代表着耶稣啊的弥赛亚的国度在地上开始，这是不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代表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代表弥赛亚国度的开始？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定律往前走的话，我们没有多少时间，5778年将要结束，九月的时候，现在我们又在数那个吹角节还有几天。有了，我们这有那个希伯来历，9月19号是赎罪祭，是赎罪日，所以再往前推时间，九月九号，9月9号就是吹角节。进入5779年，我们还有几个月？今天是7月几号？7月7号，到9月9号还有几天？2个月，02天。我记得我们刚刚进入5778年，还在这里讲说5778年是你从门不断不断经过的一个季节。天哪！我那天我们一起姐妹弟兄分享的时候说，我有从这个门经过吗？我们已经快进入5779年了。我们现在不是7月份。好像离2019年还有半年，你只有2个月进入5779年，5779年将会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 你记得今年的2月21日发生什么事情？跟我们今天的妥拉有关。2月22号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会有一些记忆。2月22号的时候，我记得我从北京回到东京是2月22号，然后这个数字已经让我感到非常的好奇，然后我的登机口是 gate 是22号，我整个人就开始警醒，我说主，你要对我有什么训诲，我打开耳朵听，我每个细胞都要打开，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一样的训诲下来。在飞机上的时候，我感觉神在做一件非常大的恢复的工作，他跟我说了一个训诲，我相信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你都会有领受，就是说他是造物主，是一个时候你要回到造物主的里面，被他重新的修复，启动的时刻到了，因为他的征战开始了，他是一位征战的神，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也是我在路加福音里说，如果有火丢在地上它着起来，岂不是我愿意的吗？我来到地上是要叫，不是叫地上有太平，是要叫地上有纷争。它不是和平之君吗？它不是让我们建立和睦吗？它是在灵里面有一场仗你必须要打，这场仗打仗是为了神夺地为业，所以神在率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你是怎么上去的？你是唾手可得的，还是说神说你要进去夺地为业，那里面有迦南七族，因为我已经将地赐给你了，所以这个仗是必得胜的，所以你仍然要去打仗，你不是这样进去了，然后迦南七族欢迎你进来做王掌权，是吗？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西宏王跟噩就不需要跟以色列人征战了，从你这里地过可以吗？不可以，不可以，我走也不让你走，要跟你打仗。于是神经过这个机会把亚摩利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夺地为业。所以二月在那边的时候，你的手机不通，被隔断了，一到了这边所有的信息网络被打通的时候，信息就铺天盖地来。我看到一个大信息，我们记得2月21号格里汉牧师回天家7点46分，什么意思？记得他的女儿还在讲，现在浑身起鸡皮疙瘩，你还困吗？不困，虽然已经12点了，你可以再坚持半个小时吗？信息刚刚开始，感谢主，神给我们一个地方，你不会再说12点走人出门，神给我们的地方，所以神已经给我们夺地为业，这是恩典，我们每个细胞要活起来。所以他的女儿珍妮，他之后有个信息，他一直在鼓励所有的基督徒，不只是美国的。他说我父亲在什么时候走，他的时间地点都被神已在创世之先定好了。那么他也是跟希伯来的根源非常联系起来，有紧密的这个启示的一个神的使女。他说我们在这里听过，有讲过牧师，我们再复习一次。他说2月21号按照犹太人到他们的一个传统上的认知，他们2月21号认为那是摩西死去世的日子。我们今天看到神说你的时候到了，摩西，你的时候到了。我一听这个话，我刚刚就醒起来，我的时候，我们的时候到没到？当你被说神的时候到的时候，你有没有跟神说我要完成的事情都完成了？所以那一天是犹太人认为摩西死掉去世的时候，神说你的时候到了。那么摩西去世，他下一个接力棒他给了谁？约书亚。约书亚的希伯来文名字是什么？耶和华。他的希伯来文名字就是耶稣啊，一个意思，耶和华就是拯救。所以珍妮他说我爸爸离世，我爸爸相当于摩西的角色，真的是要带神这个世代的末后世代的神的儿女要开始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教会要起来，要苏醒，不再一样。他走了，他在摩西死的那天走了，让所有的基督徒苏醒，让所有的教会苏醒。摩西若走了，那么下一个带领我们为神夺地为业的是谁？是耶稣啊，他自己，耶稣啊要回来了，耶稣要领我们进入到他的一个天国的旨意，要夺地为业了，在全地。现在不是神的儿女退回去的时刻，现在是神的儿女起来征战得胜翻转的时刻。所以有很多的信息互相印证， 这礼拜的信息全印在一起。我们看到摩西他走了，下一个接替他的是约书亚，让我们想起是弥赛亚要领这些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那我们看到这礼拜的先知书以利亚，他也找到了他的一个外袍的传承人，谁？伊丽莎。伊莎一定要跟着伊利亚，直到他看到伊利亚升天那一刻起，他会知道说伊利亚向他所传承的应许，跟他向伊利亚大胆求的是说，我要求双倍，感动你的要加倍感动我。伊利亚说，你求的事情甚难，但是我相信神马上就会给他话说，在我没有难成的事，但是你要激动伊丽莎，鼓励他绝对不能放弃，要执着的寻求，直到你看到被神接走了，看到火车火马被接走了，你要实质的拿到这个从天上丢下来的外袍，你必要得着伊利亚的双倍的恩膏。得着伊利亚双倍的恩膏是什么？不是要建立伊丽莎事工，而是要为神国站起来，将神国双倍的在地上扩展。如果你领受的是以利亚双倍的恩膏，那么你得着的是以利亚双倍的为神大发热心的心，你要在地上加倍的扩展神国。所以有一个应许，有一个先知性的启示是说，当格里汉牧师走的时候，教会预备的可以了，因为他赐下的以利沙的双倍的恩膏赐下来了，这要带领教会进入一个成熟的，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成熟的教会，是一个趋向成熟的心腹，而且这个心腹是为神大发热心的。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听的时候，你整个人里面开始有一些变化，一不再一样。我们坐在这里，你看到的是四个墙壁，你看到是这些人在这里坐着，但是你打开灵力的眼睛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你打开灵力的眼睛的时候，你是看到神的国跟神的精兵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神的军队开始兴起来。今天我们在唱如鹰展翅上腾，鹰有一个特色，它可以飞越风暴，为什么？神造鹰是有特点的，鹰有两个眼睑，我们人有几个眼睑？什么叫眼睑？就这个眼睑，这个眼睑就是风吹来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什么？闭上眼睛，对不对？所以当鹰暴风雨来的时候，鹰的眼睛是闭上的，它这个眼睛第一个眼睑，但它还有一个眼睑是透明的，它那个透明的眼睑可以让它在这第一个眼睑闭上的时候，他另外一个眼睑打开，使他可以看见前面的路，他可以找到一个飞越暴风雨的道路，他可以跟神的圣灵的风一起飞越，一起跨越来到神的宝座前。所以今天神对他这个创造物鹰的一个创造，他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属神的人，你有几只眼睛？几双眼睛？啊，两双。对了，不是说你戴眼镜，我原先有戴眼镜。对，你有属灵的眼睛，我们这个肉眼风来的时候吹一下的时候，第一个先闭上，其实这是保护作用，眼里揉不得沙子sorry 对不起。所以当你这个肉体的眼睛在一些困难的时候，你闭上的时候，你灵力的眼睛打开了，你灵力的眼睛必须打开，你看到神在这个地上所行的事情，你就会看到的不只是说现在仇敌的拆毁，仇敌所做的一切黑暗的功，你看到的不再是不公跟不义，你看到的不再是说有一些人被巴兰跟耶洗别掳掠了，他们跟着他们一起拜偶像，吃祭偶像的物。你看你那个灵里的眼睛打开的时候，你看到的是神正在全地做奇妙的功，他的公义跟公平从国家政府开始颁布，人的话语要开始被推翻，人的律法不合神的律法要被推翻，神在改变国家的一个高层政治的人物，神在 reposition， 神在重新的定位，重新的任命。马来西亚的新上任的总理换位了，当他换位的时候，马上就有诉求，有控告，有那种为他翻案的案子呈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是有一颗善良的心，公义的心，可以为百姓求公义公平的。马来西亚有一个牧师在去年的时候被绑被掳，那是伊斯兰所做出来的事情，因为他们说这位牧师跟另外两个牧师向伊斯兰 改传福音改教，所以这是一个国家高层公安机关跟地上的伊斯兰的那些匪那些极端的不认识神的人连在一起所做的事情，没有人管，因为这是跟公安部门有关的。但是当这位新的马来西亚总理上任的时候，被绑架的牧师的师母他开始向这个总理说，你要为我们将这件案子澄清。有一位参与这个绑架案的 公安的一个警官，他已经实在受到良心的谴责，他已经说出来说，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所以我们听了我们不会去翻案。从这个里面开始有一些腐败出来。但是当新上任的马来西亚总理上任的时候，他开始向他们 下面的公安机关，他们的一个司法的部门开始有一道命令，我要开始查这件事情。在说什么事情？在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是美国有这是马来西亚的事情，如果不是美国最先被神翻转，通过一个叫川普的人，在全世界将这样的公义跟公平赐下来的时候，我以为这就是末世，黑暗上来侵袭是没办法的，因为圣经已经写是这样的。但是神说，你理解错了。现在反而是在黑暗来到的时候，现在是反而是我的供应跟公平降下来的时候，我反而是要在每个国家里面将神我所喜悦的，将我的供应跟公平可以代表出来的人坐在那个位置上，因为废王立王都在我。但是关键是说，必须有国度观的圣徒要为这件事情祷告跟宣告。美国的基督徒们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如果不是他们长年以来长期的一起团结，不分教派，一起宣告禁食，一起为美国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这样一个用膝盖用自己的身体跟身心灵全然悔改，美国今天或许就像预言一样已经灭亡了。但是没有，这不是神的心意。堕胎同性恋是不合神律法的，我们起来一定要认罪悔改，发出公义的声音。不管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定的是抵挡神律法，但是基督徒不能妥协，基督徒要来到神的宝座前向天国请愿。我们不是站在地上的法院面前向他什么反对游行，那个没有起到作用。你必须先来到神国的天国面前请愿，因为你是有权柄的。所以神在美国有一个极大的翻转，明天我们7月9号就会看到结果，是谁最终坐在那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位置上，他开始要说堕胎跟同性恋是不合法的。所以当这个被推翻的时候，基督徒不会因为保守儿童让你不要去堕胎而被控告，基督徒在反对同性婚姻的时候不会再被法院控告被抓起来赔上高额的一个赔款。所以事情在进行一个180度的翻转， turn around，神的翻转的时刻到来了，我们要跟神如何的同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所以今天我们讲菲尼哈为神有一个祭邪的心。刚才我们提到分瑞党那个字，分瑞党在那个时候是为什么是分瑞党？因为他们抵挡罗马这个锡安主义，我们的犹太国要复兴。有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这个分瑞这个 zealot 这个为神祭邪的心，你必须要跟神紧紧的对齐，否则的话你成为恐怖主义 terrorist。 因为现在在假宗教的里面，他们也为他们的神大发热心。因为我们这个神的律法里面告诉我们说，只要不信我们这个神的，我们都杀他是合法的。所以这就是恐怖主义诞生的一个他们的根据。但是我们的神是什么呢？刚才姐妹已经分享了，当你跟神有大发热心的时候，你做的那个事情当下会带来正确的结果。你跟神对齐，有为神有一颗祭邪的心，你要知道神恨恶什么，要知道神喜悦什么。巴兰也知道神喜悦什么恨恶什么，但是他不敬畏神，他没有跟神的心合一，所以他只能用咒诅。但是菲尼哈他知道神的心意，当他起来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神为他说话，神为他辩护。我们也知道以利亚，今天我们的先知书提到以利亚是为神大发热心，他在加密山上一个人，我们刚才说神只要兴起一个人， 全天国在你背后，你不是一个人，你也不想到这个场面是多么的让你感到振奋，感到安慰。当你一个人，当你觉得你是一个人站立的时候，你眼睛打开，遍山遍野的天国的军队跟你同在。他将神的被毁坏的祭坛修造起来，战胜了巴利的450个假先知，还有亚瑟拉的400个先知，将他们完全的杀掉。当他从加密身上下来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还有一个更大的征战面临他要面对，就是那个耶许别强大的那个邪灵的恐吓，威胁到你生命的那一句恐吓，让以利亚完全的陷入了一个低潮，崩溃惧怕，他开始逃跑。所以我们向以利亚学习了一个功课，以利亚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当我们在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你的眼睛，你灵里的眼睛时刻都要打开，你要知道不止我一个人。所以以利沙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所以他跟他的仆人说，你把眼睛打开，你着什么急？当这个敌人攻上来的时候，他害怕了。以利沙说，开这个小子的眼睛，看看谁多。结果你看到的是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跟敌人同在的还多。所以以利沙确实领受了以利亚双倍的恩高，他学了一个教训。所以以利亚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为我们先受了这样的一个软弱的一个功课，让我们学到更多。当你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你永远要知道神他的国在地上是不断扩展的，他永远为他的名留下7000个人是渔民，为他有大发热心的，不仅没有向巴利屈膝，这是个动作，也没有跟巴利亲嘴，我嘴里不提假神的名号，我也不向假神献上礼物，因为礼物是献给真神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季节，当我们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你不是陷入一个只有我一个人了，所以这是以利亚他神要把他恢复的地方。所以今天的我们领受的是在耶稣爱里面没有限量的圣灵，我们如何让神的火热的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完全的燃烧出来，成为没有限量的。我们要向施洗约翰讲一句话，我必衰微，他必兴旺。这句话很好听，但是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在508这里有一个饮水机，当你一按那个按钮的时候水下来，当你到一个时刻的时候你按不出来水来了，是什么意思？那你就打开那个饮水机的门，一看它本来是这样一瓶水，它出水是要压它，等它压出最后一滴水的时候它没有水了，新的水要进来。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必须衰微，被神不断的挤压，当你里面什么也没有的时候，神的圣灵才能充满你，你成为一个活水可以出来。也就像那个献祭的时候，你成为一个完全燃烧的燔祭，然后你有馨香之气，然后你也像是神亲自所造成的五谷新酒跟油，你完全的浇奠在神的祭坛上，让他兴旺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现在就一起起立，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长老带我们就开始有大祭司的祝福。让我们把肉体的眼睛闭起来，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也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Baruch atah Adonai Eloheinu Melech Haolam， 创造天地万物的宇宙的主宰，也是啊，我们称颂你的圣名。主，你今天借着你火热的话语，再次洗净我们属肉体的一切的邪情私欲，烧尽它，用火将它完全的灭尽。主，我们现在邀请你圣洁的烈火，可以来燃烧我们。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所承受的程度，让你圣洁的烈火来燃烧我们，来挑旺我们，让我们成为那个焚而不毁、烧而不毁的荆棘，是为你燃烧。主啊，你在这个世代在寻找为你大发热心、有你为你祭邪的心的非尼哈，有愿意为你的国领受双倍的恩膏、将你的国倍增的运行在这个地上的以利沙。主，你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他要为你复兴万事。 主，你将那个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主，这是一个耶和华的军队。至于我和我家，我要侍奉耶和华；至于我跟我的全家，要来侍奉神在地上要扩展的国度。主啊，求你的烈火来挑旺我们，挑旺我们，燃烧我们，让我们为你的妥拉发热心，让我们为你的话语，为了你的盟约发热心，为了你的国跟你的义在地上扩展发热心。因为耶稣啊，你是烈火，你是祭血的神，将一切荣耀尊贵权柄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奉他宝贝的名祷告，阿门。